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最近造成130多人死亡的法国巴黎恐怖袭击，还有美国加州圣贝纳迪诺造成14人死亡的枪击案，都与伊斯兰国 IS 有所关联。依靠社交媒体而能够无国界来招募成员并且发动攻击的 IS， 与以往的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不同，许多的成员呢，甚至是西方国家出生长大的人。针对这样难以捉摸而且没有明确指挥中心的恐怖分子，美国的反恐政策是否有效呢？而从911之后已经反恐了这么多年，为何未见成效，反而有不断的有这个恐怖组织冒出头来？反恐呢，又将对于西方国家内部的穆斯林造成什么样的压力？那如果太强烈的镇压，是否反而会促成恐怖主义的萌芽？美国的反恐究竟是武力战、宗教战还是思想战？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海仁超博士，另外一位是美国双堡大学历史系教授马海云博士，再次欢迎两位。那此外呢，我们的这个观众热线，因为我们今天技术问题无法开放，但是欢迎大家到美国之音中文网，还有我们的美国之音的社交媒体上发表您的看法。那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海仁超博士，我们看到在巴黎恐怖袭击当中，有很多为这个凶嫌他本身是在比利时出生的人，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加州呢，这个枪击案当中男性的嫌犯法鲁克本身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美国公民，那我们看到伦敦的战略对话研究所公布这个数据，他说至少已经有550名的西方女性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企图加入伊斯兰国，最年轻的只有14岁，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其实伊斯兰国的他们对于这个女性似乎也不是像一般西方国家那么的尊重哦。为什么这些西方国家的人他会想要加入伊斯兰国呢？
我觉得这个就像我前谈到的，这是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一个运动。那么这个原教旨主义本身呢，它这个理念是非常的这个强有力的，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对很多西方国家的这个在这个所谓的物质社会生活的在这个全球化这个大潮下边受到冲击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文明、传统的宗教被挤压的这个空间啊，就是越来越小。这个伊斯兰国呢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一个新的乌托邦，像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乌托邦。那么他通过这个社交媒体能够向这些个在海外的这些个穆斯林或者是白人或者是其他这些皈依为这个伊斯兰的这些人呢发出呼吁，能够让这些人呢认同他这个理念。这个理念我觉得是海外西方国家没有认真的研究的一个领域。他这样的话呢，很多当我们从数据上来看，现在在伊斯兰国的这所谓的外国战士差不多有28000名，这是美国最新的一个这个情报机构的一个数据，28000名，其中呢将近25%大概是从西方国家过去的，包括你谈到的这些很多女性，其他的基本上是周边国家的这些个逊尼派这些穆斯林。那么这些人呢，这个因为是在周边嘛，所以他的理想就是建立这样的一个伊斯兰国。这个不仅仅是一个，不是我觉得不是一个完全我们平常意义上讲的那个恐怖主义组织，这是一个有理论系统的、有这个很深的历史渊源的一个理想国，理想国运动。所以呢，他对相当的一些激进的这些个小孩子、年轻人啊，特别有吸引力。这个为什么我觉得是他成功的？在很大程度上成功的一个因素。
是，那马海云博士，我想也是一样的问题来请教您，这些人为什么要加入，而且西方国家要如何，或者是说你其他的国家要如何来避免这些不管是年轻人也好，或者是说一些这个对本地社会有所不满的人受到影响，进而加入伊斯兰国呢？
这个至少从几个方面说吧。我觉得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伊斯兰国的兴起啊，它揭示了当代世界以民族国家作为这种组织结构啊，或者组织单位的这种世界体系的不足和缺陷。 尤其是在这个全球化一体化的这种进程中，你的原先的民族国家体系现在是确实面临着这个挑战，无论是你进行一体化还是你进行分崩离析的重新组合。所以伊斯兰国的出现基本上是顺应了这样一个趋势，所以你会看到它是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啊，它不是说是某个民族的组织。从这一点上来说的话，伊斯兰国的运动不是简单的一个什么原教旨啊或者是原始啊，它实际上是很先进的，是一个二十一世纪的组织啊。第二个呢，从西方国家的这种经济啊阶层啊这个状况来看的话，你会看到加入伊斯兰国的这些人员基本上是处于社会底层啊，它不像本拉登啊基地组织啊都是有这些这个精英分子啊，还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啊抱负啊。但是你看这个伊斯兰国的时候，它基本上是这个世界各国的啊，不管是在经济上文化上社会上对主流社会啊有很深的这种不满或者是敌意。所以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代西方社会啊这些民族啊宗教啊阶层啊这些关系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为什么能够轻易的这个招募到这么多的人员，这是一个值得西方国家反思的问题。为什么在日本没有招募到那么多的成员？为什么在欧洲招募的，而且是在尤其是在法国啊？你如果想一想法国以前跟穆斯林国家的这些殖民地关系呀，殖民地被殖民地这种关系的话，他把一个历史的渊源通过这种现实的不满啊等等多种元素穿插起来，运用最现代的这种流行音乐呀啊社交媒体呀来组织一个空前的力量。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伊斯兰国可能对这些失势的穆斯林提供了一个就是说以后有一种政治代表或者是政治这个核心代表这样一种趋势。因为你看现在的这种主要文明其实你只要看看这个联合国安理会，你就知道伊斯兰世界从奥斯曼帝国解体以后就缺乏一个统一的政治核心。所以这个是可能穆斯林世界长远来说也是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不管是通过联盟的形式啊或者什么，总得要获得一定程度的这个政治话语权嘛，政治地位嘛如果不然的话，可能这个底下的这个不满啊，甚至世界西方啊各个国家的穆斯林他都会有可能加入类似于 IS 这样的组织。这是一个从政治学呀，从经济学呀，从国际关系可能各个学科和角度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是我也想接一下韩博士，刚才这个马海明博士也提到，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当地的社会有所不满或者受到一个那种觉得压迫的感觉情况之下产生了敌意。那么我们看到昨天这个共和党的美国共和党的那个总统参选人这个Trump 就说，他说全面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那他之前也说过要在美国的穆斯林要进行特别的登记啊。那么我们看到美国也有一些基督教会会公开的来焚烧古兰经，这样子尤其在恐怖袭击之后，美国社会大众对这个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一个所谓的这种偏见好像又会增强了。这样子的一个社会氛围是不是反而正中伊斯兰国的下怀？那这个对于伊斯兰国来这个招募成员或者是对于美国的反恐的努力是有利还是有弊？
当然是，其实是非常的有害的。这个我觉得 Trump 这样的是个说法呀，实际上是非常的愚蠢的。他前面还谈到就是要不仅消灭这些个伊斯兰国的这些恐怖分子，而且要消灭他们的这个家庭，消灭他们的家人，这个完全是违背美国的这个价值观念，违背基本的这个人道主义的这个原则。我觉得这样的这个说法只会火上加油，只会把更多的人这个逼上梁山，参加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恐怖活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这个说法。我觉得美国人民应该站起来抵制这样的这个不负责任的这些一个说法。
是，那您觉得说在美国内部的话，是否应该在文化上进行一些的改变？例如说对温和的穆斯林，对穆斯林来说，不要有这么多的排挤。因为我们看到最近也开始出现一些商店，美国的商店会贴出牌子说禁止穆斯林进入。 如果你进入，我们就是会告你这个 trespassing。
对，
所以说美国一般的民众也会有这样子的恐慌。那怎么样来消除这样子的文化差异、宗教的差异，然后让这个穆斯林反而不会产生这样子对社会的不满？
对，我觉得美国在这个宗教方面还是比较宽容的。就你要看这个去伊斯兰国参加战斗的这些个美国人的话，美国穆斯林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只有250名，那么其中40名已经返回美国了。那么就是说美国呢，但是我们要防止这样的这个趋势，就是说把这个穆斯林和恐怖主义连挂钩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我觉得是这样的挂钩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看这个伊斯兰国他所进行的恐怖活动啊，所谓的这个杀头斩首的这些，大部分受害者是他们自己的这个穆斯林人。为什么呢？他因为他认为这些人都是这些叛教徒，这个叛教徒的话呢，这个就是没有严格按照穆斯林，没有按照可兰经这个教训去行事的这些穆斯林，所以杀的大部分是这些人。那么对于像他这个你要是基督人，基督教，你是基督教徒或者是犹太人，你如果是在伊斯兰国交纳这个税以后，他并不会去杀害你。这就是我说的原教旨主义，因为在可兰经里头，从穆罕默德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伊斯兰国所有的这些做法，它都是有圣经的，有这个可兰经的这个依据的，包括杀头，包括这些个这些斩首，包括从其他的一些处置这些这个人犯，他们认为这个叛教徒的这些做法，基本上都是有可兰经的这个证据的。当然可兰经是根据人来解释的，不同人有不同的解释，所以他们这种目前这种解释呢，恰恰就是顺应了相当一批的这个激进的这些分子他们的这个需求，他们的精神世界的这个要求，所以呢得到了有一定的这个势力范围，造成了一种这个很强的一种势头。
是，马海明教授，我想今天请教您就是说刚才您也提到说当地的社会，尤其像欧洲的社会因为很多对于这个所谓的穆斯林或是他们新移民的一个的态度造成了他们的不满了。我们看到在这个巴黎的恐怖袭击之后，也有欧洲的一些记者，他们故意走上街，他们拿了一本圣经，但是呢贴上了一个古兰经的书皮，然后在街上去采访一些民众，念了一段话之后呢，民众就会说哇，这古兰经非常的暴力，难怪会出现恐怖分子。然后但是当他们把那个书皮拿下来发现实际是圣经的时候，他们又非常的意外。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偏见，或者是说对一个特定的族群、特定的宗教有这样子一个特定的想法的时候，是否社会的融合就比较不容易，那更容易出现这样的极端分子？
这个从世界史的进程来看的话， IS 的出现基本上是宣告了以这个组织啊、国家呀为后盾、为力量的这些社会或者政治形态的，不说破产的话，至少是它的示威吧。就是说你现在的任何国家，不管是超级强权，你都不可能依靠你的军事力量或者是你的国家力量来够进行随意的对别的民族或者文化的镇压。所以伊斯兰国的这种独狼式啊什么，基本上宣告了这个民族国家体系的一种示威。第二个呢，从西方社会的这个关系来说的话，我们刚才来说，从这个中世纪一直到20世纪到现在，伊斯兰世界跟这个基督教的西方世界基本上是处于一种长期的战争或者是总战争这样一种状态。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这个 IS 跟西方世界的一些政客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啊，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特朗普，那基本上他跟这个 IS 的这个什么巴格达迪应该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以这种极端的口号啊、极端的方式啊来够博取这些极端人士的支持。所以这个极端主义不是说仅存在于这个伊斯兰国，实际上美国也存在尤其是这些政客。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的话，我倒是不担心美国会遭遇这个伊斯兰国的大规模的攻击因为就像刚才韩博士所说的，这个美国吧，第一个是参与的人比较少，第二个美国虽然是有基督教主导这个西方社会的一部分，但是美国的这种移民社会的经历它的文化宽容还是有目共睹的。比如说你看这个白宫的宗教办公室啊，这个穆斯林可以戴头巾上班啊，然后这个美国总统历年的这个开斋节的晚宴啊，更不用说这个美国这个依赖这个美国的穆斯林的伊玛目啊、领袖啊在中东啊 东南亚进行外交穿梭活动啊，甚至你会看到美国跟阿联酋都启动了100万青年交流项目。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全球来看的话，美国、日本啊、德国这些国家应该就是说遭受这种攻击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像法国、西班牙啊、中国跟俄罗斯应该遭受的这个可能性很大，因为他对穆斯林的这种政策，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层面上，比如说俄罗斯你有车臣问题，他把一个内部的问题会演变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更不用说你有阿富汗的经历。中国因为有新疆问题，如果你处理不好的话，可能会演变成中国跟中亚跟这个中东的一个穆斯林世界的问题啊，西班牙也是。所以基本上来看的话，在西方国家里边啊，我最乐观的还是美国啊，其他的像法国是比较最危险或者是最担忧的，因为它的这种极端的所谓政教分离制度实际上是维护了一种白人至上的一种权利。
是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韩博士，就是我们已经谈了所谓这个在文化上我们应该要这个多元啊，在思想上宗教上都要宽容，但是我们知道说还是有一些难免的一些极端的分子，像一些独狼的攻击，像这一次这个加州的这个枪击案的两位枪手，那这两位枪手法鲁克跟马里克他们其实使用的是合法购买的枪支，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思想已经极端化了，但是我们还是尽量能够避免他们造成重大的伤亡，但是他们不但可以利用 合法购买的枪支进行恐怖攻击，而且他们在作案之前还到靶场去练习射击。那我们看到美国政府问责局呢，他公布了一个数据，他说2004年到2014年反恐黑名单当中疑似恐怖分子有至少2233次尝试购买枪械，有2043次交易成功。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奥巴马总统也提到啊，他在反恐演说当中他也提到说枪支管制的重要性，尤其像说美国的禁飞名单不能上飞机的人，他可能是恐怖分子，他不能上飞机，但是他却可以去购买枪支，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漏洞？美国在枪支管制上要怎么样来做才不能让这些恐怖分子有机可乘呢？
在回答你问题之前，我想这个回应一下马博士谈到那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同意他的这个看法，就是美国目前可能不会受到大规模的这个伊斯兰国的威胁，但是最可怕的问题，就是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是基地组织承认了伊斯兰国的这些理念以后，那么这个对美国的威胁就会非常非常大，然后我们还要拭目以待。那关于这个刚谈的这个枪支管制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奥巴马这样的说法并不是一个不符合事实。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讲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名单，所谓的恐怖分子嫌疑人名单，过去在布什上台下台之后，那个名单只有不到四万人，现在这个名单已经变成了70万人，大部分人呢是完全是无辜的。那美国拥有枪支是宪法规定的这个权利，应该要求这个所谓的执法机构呢更加要加强打击这些恐怖分子，不让他们得到枪支，而不是说通过枪支管制来打击恐怖分子。
是，好的，谢谢韩博士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面对伊斯兰国美国的反恐政策应该如何调整的讨论到此结束。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良朝博士，还有美国双堡大学历史系教授马海云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感谢两位。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时事大谈节目当中，将讨论中国艾滋病疫情仍不容乐观，还有抗生素滥用或可能使人类重返无药的黑暗时代，欢迎您准时收看。